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在北京调研防疫的时候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市民担心上海般的静态管理又要降临了。另外，猴痘在多个国家出现，会不会大规模传播？要怎么样预防？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北京新一轮的疫情爆发一个月，仍然没有社会面的清零，当局的封控措施不断的升级，造成市民的恐慌，还引发北京两座高校学生的集会抗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北京调研防疫的时候，重复视察上海时的讲话，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那北京疫情会怎么样发展？孙春兰督战是不是意味着上海市的静态管控又要降临？要控制奥密克戎，除了封城，还有什么选项？今天我们邀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中博士和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的金东彦教授来分析和讨论。非常感谢金教授、王教授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这个北京疫情爆发一个月了，防控的措施也是步步的升级，至今还没有实现社会面清零。那王教授，您怎么看？
其实呢，疫情呢已经过了2年多了，各国呢出台的主管理政策跟得到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首先说呢，中国的防疫来讲，从如果拿发病数来讲、死亡数来讲，前期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个动态清零最初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呢，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因为这个疫情本身在不断变化，群体的免疫力在不断变化，另外呢，病毒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要本着科学态度，就是适应这种变化。过去的成功经验未必今天做起来就要成功。我个人觉得呢，现在中国最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一清零，动态清零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有哪些成功经验，有哪些失败的教训，把这经验总结出来，然后呢做一定的改正，并不是像过去那样命令式的，我们就要定动态清零，这样大家呢第一不理解，第二来讲呢造成一个社会的混乱，一些民众的恐慌，所以很多呢我们一会儿还可以继续的聊。我呢现在对于动态清零这个做法来讲呢，是我有保留意见。比如说北美来讲呢，我们基本进入了就 endemic，就是一个呢共存的这个模式了。共存模式呢，简单说，并不是一个选择，是一种必须接受的现实。
那金教授，这几天北京报告的新增感染病例啊，都是在40、50例，那和上个周末的90多例比起来，是迅速的下降了。不过呢，北京方面这个防疫措施还是更加严格了。您觉得这个清零现实吗？
我认为北京现在这样的做法呢，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个2、3千万人口的一个城市，现在只有大概50个确诊的病例。那照这种情况，而且呢，它已经进行了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封控。啊，我们如果假设说它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啊，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呢，如果你啊，做了这个封控的措施，做了封控措施，即使你不做这个核酸检测，啊，像过去那个台湾啊，中国台湾啊，早期呢，它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嘛，就是说你外国那个入境的时候，你只要关14天，关了14天以后，他根本不做检测，他说我们不需要啊浪费这个精力去做检测，你14天以后，你就基本上可以安全的进入社区了，哎。如果说北京它的情况不是说出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的话呢，它如果你把一个城市基本上静态管理了，啊，这个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是仍然不断的出现这个确诊的个案，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也说明呢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动态清零的这个方法，无论在感染例数比较多的上海，或者说感染例数比较少的北京，都是不太行得通的。我们一定要像刚才王教授所说的这样，要总结经验教训，找出问题到底在哪。因为现在根本就看不出来它问题在哪，而且呢，就是说要怎么样去 才能更好的应对，而不是呢用一个模式啊，用一种方法，这么一条道走到黑。
那北京青年报报道说，在5月21号为止啊，朝阳区南磨坊乡的南新园小区啊，陆续出现了20多例的阳性，当局呢就对5000多名这个居民进行7天的集中隔离，把居民转移到酒店了，对小区内阳性住户家庭和公共区域啊进行消杀。那也就是我们好像听到所谓就是上海的入户消杀和对室外环境的消杀。那王博士，您觉得？这种做法能不能起到防疫的效果？如果一定要清零的话。
这个做法，我个人来讲是非常难理解的，因为就社会面清零的话呢，实际上来讲就是病人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就限制在一定范围了。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把知道什么病当地隔离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病人转移走，这是第一点。现在做法呢，不仅没有对控制疫情没有什么多大帮助，而且呢，给老百姓呢带来很大的困难，甚至可以说增加了这个社会的矛盾。至于入户消毒的这个情况，我没看到正式的官方报道，但是传出来比较多，我相信呢应该是存在的。这个来讲，我先不把个人财产呢能不能进到家门，这个做法是不是合理，合适不合适，我先不谈这个问题。我们对新冠病毒了解已经非常清楚了。过去几年呢，通过接触传播，不能说风险没有，非常低，非常低的，主要是空气这个传播、气溶胶传播跟飞沫传播这2种途径。如果真正的家里有感染了，我们打开窗子通通风就完全可以了，没有必要做到这个入户这个消毒。最后消毒不光是造成了不便，而且产生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我个人来讲是可以说是反对这种做法的。
那金教授，您的看法呢？有没有必要对这个物品啊、冷冻食物，甚至是室外的环境进行消毒？
完全同意刚才王教授的看法。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接触传播本身，它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播主要不是通过这种接触传播来传出去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样子啊，无论是在室内这么大规模的喷洒这个消毒液，或者在室外啊那个空旷的地方呢大规模的这种喷洒，这2种呢都是啊各国政府和防疫部门都不再推荐这样的做法啊！你用这个简单的一个擦拭一些表面，一个接触表面已经完全可以了。何况呢，这些人你都要把他拉走，进行集中隔离，然后他原来的这些个接触的表面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根本就不再有人接触，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再有传染给其他人的危险跟风险，这风险是非常低的。啊，你这样去做呢，完全是一些无用功。就是呢，现在我们做的地方呢，有很多地方都是在做无用功。那这样呢，就是说是事倍功半，这样的做法呢，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那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最近在视察北京防疫的时候，他又重申了他在上海时候的讲话，就是说要坚持清零这样的总方针，要尽快的实现社会面的清零。那金教授，您作为一个科学家，您认为这个控制奥密克戎除了封门、封楼、封城之外，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
其实啊，这个奥密克戎在中国大地第一次大规模的流行，就是在我们香港，我们香港第五波的疫情就是由这个奥密克戎 BA.2 毒株引起的，我们香港最后呢，中央也来了工作组，但是最后大家的一个共识都是要科学防疫、科学抗疫，我们的目标呢是稳控疫情，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做全员核酸检测。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搞那个这个封城或者禁足。最后呢，大家看到，在整个疫情里面呢，只要我们做了一些关键的步骤，现在我们都有一些科学的数据说明我们做的关键的步骤是什么呢？我们是减少了核酸检测，我们完全承认了抗原检测。从这个以后，我们的这个有效繁殖率就开始掉头向下，直到这个疫情受控。迎来所谓的拐点，就在1个星期以后就迎来这个拐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约有70万人，最多的时候有70多万人染疫，他们居家，而且我们停止了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而且呢，我们呢减少了核酸检测，我们呢也没有进行这个集中隔离，我们呢默许和认可了这个居家隔离，特区政府特别提出了这种stay home safe 这么一个 scheme，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最后的统计就是说呢，我们最多的时候有70多万人一直到现在只有呢可能几百人了，最后现在我们每天的确诊数只有200，大概全香港也就不超过500人。那这个情况说明我们就是完全实现了稳控疫情，我们实现稳控疫情的时间其实是比上海要短，但是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封城，我们没有做任何的禁足，我们也没有做其他的这个全员核酸，一次都没有做，他们做了十几次，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做这些所有的事情，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疫情呢向下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说呢，有很多的这些个我们认为奉为这个经典的这些个做法，实际上呢，很可能是不必要的，也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个无用功。
那王教授，你怎么看？从这个从北美、美国、加拿大这个经验，还有中国，比如香港和上海的经验，您觉得这个对付奥密克戎，除了封城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选择？
现在来讲呢，跟中国大陆来比呢，北美就是拿加拿大来说，我们做的前面做了很多失误，但是它最大跟中国不同来讲呢，专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和大众交流是专家的委员会来大众交流，然后呢，专家把这个各种利弊，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我们该怎么做，什么时间点会有可能发生什么等等呢？中国呢现在的管理的模式呢是跟这完全不同的，是导致呢大家不理解这个而且呢执行起来呢出现一些很极端的事件，这样呢造成很坏的结局。至于来讲，有没有管理很好的分发呢？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探索，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了，我们不可能消灭新冠病毒，就可以说奥密克戎，或者呢更谨慎说一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灭奥密克戎病毒。中国目前的这样做法呢，就把这个自然的流行过程无限期的拉长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间，我们不知道节点是如何，我们不。不知道什么时间结束，中间呢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会出现的很多预测不到的意外的事件，这个到来一个是非常糟糕的事件。如果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所以呢，中国呢改善应该把专家的资源充分起来，跟利用起来，跟大家公开透明的交流，而不是这一个方针就坚持到底，而且呢期望值呢是降到呢，我们社会能承受，能把生命财产降损失降低最大限度，而并不是把病毒消灭掉。
那中国政府它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它的疫苗的有效率不够高，而且它也拒绝进口更加有效的 mRNA 疫苗。它就说，我们如果一旦放弃这种严苛的清零措施，那么这个感染人数就会暴增。您怎么看，王教授？
这个其实我刚才本来就要提这点。现在呢，如果动态清零限定一个时间，这时间我要把什么事，其他事情做好，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动态清零，我们目的是加强老人的疫苗接种。比如说上海来讲，我自己的家人，就是我姐姐，已经快80了，慢性病，到现在没有疫苗接种。天津的类似来讲也是这样情况，这一部分没有加强。另外呢，从准备充足的药物这一部分呢，也是没有做到充分加强。这个时间可以把基础的医学是医疗设施呢建立起来。如果一旦更多的病人出来之后，我们怎么诊治这块也没有做到，所以就是一条道走到黑，这样清零清零，那其他的事情呢，都可以说可以放在一边了。我个人觉得来讲呢，前不久其他地方采访我也说，这个清零来讲，不管是主动的改变或者被动的改变，这样来讲呢，做下去呢，实际来讲，看来这样，这和它的不利的方面显示的会越来越多，也是很难再继续的进行下去。
那金教授，王教授也提到了，如果这样不断的清零，这个疫情反而是会拉得越来越长了。那您认为北京的最新这波疫情会不会出现拐点？什么时候会出现？
其实北京它本来整个的疫情是一个非常低度的流行啊，刚才讲了，它两三千万人的大城市里头，只有成天每天只有50例的这个确诊，所以呢，它采取一个大炮打蚊子这么一个方法，那这样子呢，确实是非常非常诡异，也非常困难的啊。我们不认为从现在它公开的数据来看，我们不认为北京确实有多大的一个爆发的这个风险，实际上我们看不出来它有，但是呢，它就这么紧张啊，采取了这么多措施，但是又没有收到效果，啊，我非常同意刚才王教授的意见，如果说你坚持动态清零是为了提高疫苗的接种率，在60岁以上人群马上达到，尽快的达到80、90，中国政府完全有这个能力去做到这一点。啊，或者说他把一些基础这医疗的设施的加强一些啊，来通过这个动态清零买这个时间，如果这样他是可以的，但是他现在呢，最奇怪的事情是呢，经过像上海发生了这么大的流行以后呢，他居然这个给这个老年人接种这件事没有做，没有做到家，其他的地区也是这样，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该增加的事情，比如这个口服药，比如说这个基础这个建设的这个设施的提高，它都没有去做，这点是非常遗憾的。我经常去做一个比较，就是说啊，我们的这个过去讲的中国的兄弟邻邦这个越南啊，越南它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它从动态清零走到现在呢，啊，开放了，开放了以后，它的基础设施、医疗设施也没有崩塌，也没有挤兑。如果说我们中国啊，再怎么说还是比这个越南这个基础设施还要强很多倍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越南它都没有挤兑、没有崩塌，我们中国也没有理由会发生这个啊医疗设施的啊的设备整体性的这种挤兑崩塌，或者说造成大量人群的死亡。所以我认为呢，这是没有道理的。
非常感谢金教授和王教授的分析和解答。那接下来呢，猴痘在多个国家扩散，会不会成为大规模的疫情？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自从5月初英国确诊了第一例猴痘病例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这次猴痘疫情不同寻常，出现在通常没有这种疾病的国家，值得关注。与此同时呢，中国社媒散布说猴痘来自美国的实验室。那猴痘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从何而来？我们要不要担心？我们继续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汪培中和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来分析和解答。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讨论当中。那
好，
金教授，什么是猴痘？它有哪些症状呢？
猴痘呢，它是叫从这个最早呢是在1958年左右吧，大概呢是在这个实验室的猴子里面发现他们有这个出现这个触痘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就给它定名做猴痘。但是呢，它除了这种灵长类的动物能够感染之外呢，其实它更多的正主要的这个宿主现在发现的呢是啮齿类的动物，就是说这个老鼠、松鼠、地鼠这些个动物啊，那呢它呢并不是一种新的这个病毒，它早在这个50年代发现，在第一次这个人类的出现呢就在70年代，所以呢一直存在，现在呢也没有发现的这个病毒有很大的这个突变。 因为它是一个 DNA 病毒，它是个 DNA 病毒，并不像我们新冠病毒一样呢，会有很快的突变啊。这个两个呢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啊。我们认为呢，这个现在出现的这个猴痘的疫情，它呢是不寻常，不寻常在于呢，就是说它原来一些这个欧洲的国家，包括后来这个现在这个美国也有这个零散的爆发，但是呢，这个所有的病例加起来都是主要是散发和小的聚集感染，并没有任何大规模流行的这个迹象，也没有这个大规模流行的条件，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猴痘呢，它在传播性和致病性方面呢，它跟这个天花还是相差了一大截，啊，这个过去这个它跟这个猴痘病毒跟我们这个天花病毒呢，它都是呢这个正痘病毒科正痘这个痘病毒科的正痘病毒属的这些个病毒，啊，在这个我们天花消灭了以后，这个猴痘呢才更加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在2003年美国就曾经发生过一起的爆发。小的爆发大概有那么几十例的人啊受到感染的啊，但是呢啊，这一直以来这个猴痘呢都存在，它在这个非洲的一些地区，主要是由动物传给人，然后在人里面有限的传播，所以呢是这么一种情况，它的危险是比较低的啊，不可能发生全球性的大流行。
那金教授，您刚才提到2003年美国爆发了一次疫情，当时是怎么爆发的呢？
当时呢，主要是从这个进口的一些个动物，一些个啮齿类的动物，从非洲进口的一些啮齿类的动物呢，传由这个动物传给人，传给了一批的人啊，然后呢出现的啊，
那王教授，这个动物传给人，它是通过什么途径呢？是只是空气，还是接触，还是怎么样传播？
实际上，严格讲呢，人类的绝大多数传染病都是从动物来的，是动物传给人。因为呢，随着这个 global warming 或者人跟这个动物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的话，这个风险就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回顾这些传染病来讲，不管是 SARS，不管是 MERS，不管是这一次来讲，都是人跟动物直接传播的。这个动物就跟人传播的途径呢，是直接接触，或者你要。被动物咬着了，或者你跟动物直接接触，或者动物把你刮伤了、挫伤了，或者通过直接接触、通过呼吸，完全都有可能。从这一次的流行看呢，我们现在最大的担心呢，实际上来讲呢，并不是我们知道它变得更厉害了，传染性更强了，致病力更强了等等，并不是这个。我们现在呢，我们最担心的，我们还有好多东西担心，怕自己不知道，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才高度的重视，就像金教授前面评论的，这个目前看来，现在来讲呢，和这个新冠病毒大爆发的可能性基本可以说是没有。首先，这个必须通过密切接触才能传播，但是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就是过去呢，endemic disease 属于地方病来讲，但是短时间内在这么多国家出现接近200例了，加拿大呢现在是有3例确认，还有几例呢有待确认。出现这么多，另外呢，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发现它疾病的模式也发生变化。模式变化原先都是儿童，年龄很小的人得，现在呢年龄这个逐渐的往上升。当然呢，可能跟疫苗接种有关系，因为像我这年龄，甚至比我再年轻点儿，都接种过天花疫苗，所以它有很大的交叉免疫力。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呢，从传播模式来讲，即以前都是动物到人传播占了绝大多数，现在来讲呢，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呢，占的比例更高一些了，特别是在这个在非洲以外占的比例更高一些，这是第三个流行病学特征。第四个流行病学特征呢，从时间趋势来讲，病例发生的数呢增加的非常非常快。我们比如说在刚果来讲，从1990年到1920年呢，它应该是全国就是这。就这么多年，发现了大概是8000例左右，倒是2000年到2019年就出现了18000例。当然，有可能是报告监测机制更完善了，但是也不排除这个 疾病它发生了一些突变，更容易传播等等。像金教授说，它是双链的 DNA 病毒，它的病毒呢 size 比新冠也大好多，相对比较稳定，但这种风险的依旧存在，只能从这个方面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说，为什么今年的疫情啊出现在通常没有这种疾病的国家和以前不容易感染这种人的人群当中？那金教授，您有什么要补充？
就是说，它现在跟过去的已知的这个传播的方式是有点不一样。过去呢，如果说它是跟这个天花病毒的传播方式是类似的，首先第一个是飞沫传播，还有是接触了这些个皮损，通过这些密切的接触来传播。现在呢，就是有一个迹象是说明它在这个男同性恋还有这些个这一部分的人群里头呢，它可能有一些小的聚集。所以这一点呢，是过去不知道的一个新的传播方式，到底是怎么传播的？这一点呢，现在还基本上是一个谜啊，还有待于我们流行病学家去把这个东西呢，揭开这个谜底，到底它是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初步仍然看到的呢，就是说它还是非常局限的人传人，并没有呢是有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爆发。所以是这么一种情况啊，这么一种情况呢，而且刚才王教授也讲过了，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人群里头啊，40岁以上，就是1980年以前都打过天花疫苗，所以他呢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呢是有这个免疫力的，所以这部分人呢他还是能够抵御这个病毒的这个感染，因为呢这个天花病毒的它那个免疫呢基本上是终身免疫的。那所以呢，他这个呢，仍然就是说，我们社区里面呢，只有一些年轻一些的人，他们呢是易感。
因为是这个天花现在是唯一消被根除的一个病毒，所以那现在世界各国都停止接种这个天花疫苗了吗？也就是牛痘啊，王教授。
现在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停止接种天花疫苗了。有个别情况下的接种呢，实际上是为了预防，就是猴痘或其他的情况来讲，给高风险的人接触。天花疫苗呢，实际上来讲呢，我们还有相当高的储备，比如说美国吧，现在至少还有1亿的剂量。这世界卫生组织呢，现在我最新的数据大概有3000万剂的质量，但是时间这么长了，它的这个保护力呢，可能会受到了一些损害。我们知道呢，天花疫苗它是一个活病毒疫苗，所以它的安全性呢存在一定问题。如果免疫缺陷或免疫力大的话呢，接种完了是风险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这个针对这个猴痘疫苗也开始出来，就现在目前呢筹备量很小，主要是用于呢就是职业风险比较高的是这个，比如美国现在猴痘真正的猴痘疫苗来讲只有几千只，剂量很少很少。基于这个情况呢，因为基于不确定性呢，专家呼吁，包括政府也开始重视，是不是应该把疫苗作为一个储备？一方面防止呢这个疾病出现什么大的变故，我们没想到的；另外呢，也不能排除人为的一些生物的袭击或者作为生物武器。现在呢，终归这个疾病消除了，但天花病毒没有消除，至少在美国实验室里，在这个俄国实验室里依然存在。所以，这个作为一个风险，预防的话，还是有必要的。
那说到这个，中国的社媒上就流传说，这一次的猴痘啊疫情是来自美国的实验室，确实有这样的事件发生。美国在今年初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州有一辆运送这个猴子到实验室的一辆卡车呢，中途出了事故，结果有4只猴子就中途逃脱了，有3只是被抓回来了。那中国的社媒就说这次的这个猴痘又是来自美国，王教授您怎么看？
我其实看到这个，我呢看完这个是非常伤心，因为这个从 pandemic 发现以后呢，同时另外一个 pandemic，实际我们叫 infodemic，就是呢，信息的这个错误信息跟虚假谣言的流行，或者 over information 等等这些问题太多了。我伤心之处呢，这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猴痘呢存在是一个算是相对古老的疾病，尽管我们70年代才有人得，但是以前可能没有注意到，并不出。存在这个猴子出来导致新的疾病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有人特意编这个东西呢，也别说可以理解是一个已经非常糟糕的事情了。不管是商业目的或者其他的目的等等来讲，但是我伤心之处就看了这个底下有很多很多留言，那些留言就是极其不理性的，极其不理性，就说是这个美国制造、美国消灭中国、消灭等等那些事，看了之后。基本上来讲，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来讲，从这个事件反映出来，这个虚假信息对社会带来危害有多大？通过这个现象反映出来，民众对这个科学知识的认知度有多差多差？这个事件本身说明问题，而且类似的情况将来还会带来更类似的严重的影响，或者甚至更严重的影响。
那金教授最后一个问题，这个猴痘它的能够治愈吗？有没有致死的病例？
目前来说呢，这个在猴痘在这个西方世界，基本上还没有发现过有这个致死的病例啊。但是呢，就是原来的这两个猴痘的毒株呢，它在非洲啊，在这个比较这个困难的这个条件底下呢，它是有一定的致死率的。但是呢，在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现在这个2003年美国发生的这个。猴痘的爆发和目前这一次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个死亡的病例啊。同时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猴痘的病例呢，它都是呢，它的致病性是比原来的看到的是要弱。
那感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和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